特许金融街
China Charter Chat。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特许金融街，我是 Jason Chu， 和我搭档董可一起是本期节目的制作人。本期节目中，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港中大 FMBA 业界导师、华英基金发起人、有香港巴菲特之称的资深投资人英宇明先生，也希望通过本期分享给各位听众一些启发。英宇明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 FMBA 项目导师，曾先后在香港建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香港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职。他在英国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后，发起成立巴德基金，并出任基金经理。十多年来，巴德基金建立了显著超越指数的优异成绩。英宇明先生曾被誉为香港巴菲特之称。英宇明先生曾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十余年，积极为浙江省经济发展建言献策。那我们首先有请英宇明先生和特许金融街的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吧。
哎，杰森好，董可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英宇明，来开始吧。
好，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我们应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港股的话题。应博士其实也在港股方面其实有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那24年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年份，开局大跳水，然后我们的这个 AH 股价基本上 A 股又再次比 H 股贵了非常的多，它的溢价重回高位。那这个有点像我们16年熔断的1月的感觉。上证指数呢，从年初的3000点一路跌到2600，然后破而后立，在大反攻之后重新站稳到3000点以上。那 A 股的事情呢，我们也不用赘述。但是在港股的市场，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恒生科技指数是从3000点反弹到了3600点，然后恒生指数呢也从低于15000点反弹到了17000点附近。但是我们也发现，就一直以来的 AH 溢价的现象其实并没有随着我们这个市场的波动而降低，反而在今年的2月达到了近几年的新高，有100多家 AH 上市公司存在溢价现象，同时超过30%以上的公司的溢价率已经超过了50%。在全球股市高歌猛进的背景之下，港股这一个长期以来的价值洼地似乎也在发生一些变化。那科技股的业绩复苏预期，国企股的市值管理考核的这些新闻，包括国际资本的回流，还有各种制度改革的传言，那24年这个是否我们终于迎来港股会否极泰来的一年呢？而且我们的 AH 溢价是不是会逐步缩小呢？那现在的港股的这个投资洼地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陷阱还是机会呢？那我们这些都要请应博士来好好的给我们讲一下。那我们这里万德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指数叫沪港 AH 溢价指数，如果我们简单把这个溢价指数分为三个阶段的话，那从05年到07年是第一段，07年的股灾后到14年的 Q3 是第二段，而14年 Q3 到现在是最后一段。14年11月17号也正好是我们的沪港通正式开通的日期。那我们首先想请嘉良和应博士来一起探讨复盘一下 AH 两地股市的估值变化的几个关键时间点，还有港股为何如此便宜的原因。嘉良。
你好董可。首先请问应博士，我们发现大部分时间的话 AH 溢价指数都是超过100的，也就是说普遍和长期存在的。那么这是由于什么因素导致的呢？您觉得 AH 的溢价是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AH 溢价指数测量的呢是同一只股票即 A 股价格比香港 H 股市场价格高出的一个程度。按理说呢，同样的股票同样的权利应该是同样的价格，至少 AH 溢价指数呢应该是趋势性地靠近100，就是两地的价格应该是趋同的。可事实呢是，即使在沪港通呢2014年开通之后呢，过去十年 AH 的溢价指数反而是趋势性的上升。这种现象呢不但让内地投资人困惑，更是让国际投资人不得其解。我本人曾于2003年到2005年呢在中证报上开设了一个叫四水湘江的专栏，写了近100多篇的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内地投资人，向内地投资人介绍了港股市场的特色。当时如果内地朋友呢到香港来旅游，问我香港什么东西最便宜，我会开玩笑的回答，我说香港什么都贵， 股票呢，就是股票比那里便宜。2003年到2006年呢，港股趋势呢比从那个比 A 股呢便宜呢，短暂的变成了比 A 股还要贵，就在2000年底吧。那么2007年呢，中广股市都是猛升，那么 A 股更是发了疯一样的升。到2007年底呢， A 股又变成比港股贵了一倍左右。其后呢， A 股跌的当然比港股更快，那么 AH 股的差价又开始下降。到了2014年呢，港股又一次短暂的变得比 A 股还贵。由于 A 股呢大部分时间都比港股贵呢，所以我一生中呢也只有在2014年呢买入过 A 股。那很快呢在2015年升了以后，我又把 A 股卖掉了。那有内地的朋友呢见我港股投资做得不错，曾经劝我说试试 A 股投资，说 A 股呢更容易赚钱，但我呢怎么都说服不了自己。作为价值投资人，我没有理由用更贵的价格呢去买相同的股票。因此呢，老实说，我一直没有系统地研究过 A 股的定价机制。直到最近一年呢，我要给香港中文大学的 FMBA 和 EMBA 呢同学讲课。因为学生呢大部分是内地人，自然就逃不过呢 A 股为什么比 H 股这样的问题。我网上查了一下呢，发现至今还没有一个符合投资学理论的解释。坊间直观的解释是呢，因为 A 股市场和 H 股市场制度政策不同，比如 A 股流动性比较好，所以 A 股呢就比 H 股贵。但是这样的说法呢解释不了为什么 H 股指数还会大起大落呢，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指数是低于100，也就是呢 A 股呢就比 H 股还便宜呢。那么我呢是最近呢试着把投资学理论应用到大部分人认为非理性的 A 股市场，结果发现呢实际上 A 股呢市场正在趋向于理性。 A 股比 H 股呢尽管贵了 50%， 实际上呢是可以用投资学理论加以解释的。那么我把这个解释呢给有这个那个 FMBA 的学生听呢，有学生很兴奋说我的观点呢给 A 股比 H 股找到了理论依据。在此呢我也想和听众分享我的观点，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解释 AH 指数变化的思路。那么刚才你问到呢提的问题里面问到为什么 A 股大部分时间比 H 股贵呢，我们回顾一下投资学最基本的观点，这个股票的这个合理价格呢是未来分红的贴现值的总和，就是理论上应该是无限时期的这个贴现值的总和。那么对 A 股和 H 股股东来说呢，他们拥有同等的分红和其他权利，因此呢从企业基本面的角度看呢只能是同股同价。但是估值公式中的贴现系数却是由投资人决定的。确切的讲呢，由于 A 股投资人和 H 股投资人的构成完全不同，所以他们心目中要求的回报率一定是不同的。那么要求回报率高的投资人希望以较低的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来买入，要求回报率低的投资人呢可以高一点的价格来买入。那么投资学理论也告诉我们，要求回报率有两部分构成，即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我们一般呢用投资货币的十年期国债息率来代表无风险利率，或者叫投资的长期资金成本。一种货币的资金成本呢是由政府和资金市场决定的，而且不时变化。人民币的资金成本也实际上呢也没有比港股的资金成本长期的低，因此呢不是造成 A 股长期比 H 股的根本原因。那么剩下来呢理论上唯一的原因只能归结为呢风险溢价。那么 A 股市场大部分投资人呢是本土投资人，他们对本土企业呢比较了解，对 A 股的市场机制呢也比较了解，因此呢这个逻辑上讲呢 A 股投资人对风险溢价的要求就相对比较低，愿意给 A 股的定价呢也就比较高。但是 H 股市场的大部分投资人呢是非本土投资人，包括国际投资者，他们不但对 H 股企业呢不太了解，对香港市场的制度也不太了解，因此呢 H 股投资人对风险的溢价要求自然就比较高，所以呢，愿意给 H 股的定价呢也就比较低，这就是所谓的风险要求高，高风险高回报吧。
好，谢谢英博士。那么刚才英博士也提到，我们发现呢 H 溢价其实是不断的变化的。那当前呢 H 溢价达到了150左右，但是我们发现在14年的时候 H 溢价实际曾经达到过90，也就是说 A 股相对于港股反而更加便宜。但是在07年的时候呢 H 溢价反而达到了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导致 H 溢价是不断的变化的呢？
我们前面讲过呢，投资人要求回报率呢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也就是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我们发现呢 AH 溢价指数大起大落的变化呢可以用无风险利率来解释。港币和美元挂钩，所以港币的资金成本呢就是美元十年期的国债的息率，目前呢为 4.3 左右吧。而人民币的这个国债的资金成本呢目前大概是 2.3 左右吧。我们估计呢资金成本大概，我估算过啊，资金成本每降低 1% 呢，中资股股票的估值呢可以提高大概 20%到30%。如果呢再加上 A 股风险溢价较低的叠加因素，这个因素就是 A 股比 H 股贵的因素。那么目前 A 股呢比 H 股定价高个 50%， 不但非常合理，而且应该呢是更高一些。那目前 A 股比 H 股自高 50% 呢实际上已经反映了港股通的影响因素。用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解释2014年为什么会出现 A 股比 H 股还便宜10%几的现象。当时人民币十年期国债利息是 4%，比当时美元国债利息的 2.5% 高了 1.5%。 单单按照这个因素估算， A 股就应该比 H 股便宜 30% 左右。叠加 A 股风险溢价较低的影响，当时 A 股比 H 股实际上是便宜了 10% 多点，刚好符合了我们的估算。 需要指出的是呢，真正在估算一个市场指数的合理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应用的是实证无风险利率，也就是说名义的十年期国债的利息呢减十年通胀率预期，比2007年底呢，比如2007年底呢人民币和美元的国债利息差呢差不多都是 4.5。 那么如果按名义利率计算呢， A 股不应该比 H 股呢高一倍，但是呢当时美国的通胀率是 2.5，美元的实质利率呢是 1.5%， 而当时内地的通胀率呢是高于 6%， 也就是说呢实质利率是负数，人民币的实质利率呢比美元实际上低了很多，因此呢当时 A 股是 H 股的一倍呢理论上也是说得通的。这部分我这样解释。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十年国债利率其实也是最近我们听众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嘛，因为之前也有一个段子说，就是21年以后其实大家什么都不用干，直接买这个国债 ETF 就能赚钱，其他的其实都是亏了很多。那如果是您按照您刚才的理论分析现在的我们十年期国债的情况，现在的话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是在 4.3 上下，而国内呢最近是一直到了一个历史新低的点位，大概是在 2.3 左右，名义利率呢是有两个点的差距。那假设我们未来说美联储真的降息了，那我们的利差缩小之后是否意味着我们 AH 这个溢价水平会逐渐收敛呢？
我们如果应用上面讲的这个逻辑的话呢，那么假设啊，未来我人民币的利息呢就现在降到最低点了嘛，又降无可降了，而美联储呢下半年降息的可能性呢大家都认为很大，那么运用上面的逻辑呢，理论上讲 AH 股溢价呢是应该会逐渐收敛的。
如果说它这个 AH 股的溢价会逐渐收敛的话，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 AH 股溢价一直在显著的变化，那可是有一些比如像中国平安建设银行这些历史上一度 AH 股的溢价其实不怎么变，在零左右，那他们其实现在也进行了 一些本质的变化开始显著的偏离它之前零溢价的这个中枢值。比如中国平安历史上是有很多人喜欢做所谓的这个 AH 搬砖，说 H 股贵了我就挪到 A 股， A 股对贵了我就挪到 H 股，可是现在这个逻辑已经不通了。包括像万科呀、中国人寿这类股票，其实他们的 A 股的估值可能已经是港股的这个三倍四倍甚至更夸张。那按照我们的估值模型来说，其实这些都是同一个企业，它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分红率啊、增长率啊，其实都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只是它在两地的利率的预期的差异。那您觉得这个差异已经足够构成它这些溢价的偏离吗？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大家在港股会对一些公司更加的悲观？
这样，我们上面的分析呢，主要针对的呢是市场的平均定价。那么对于具体行业和具体股票的定价呢，因为还涉及到另外一个参数叫贝塔。比如您刚才举例的几个股票呢，我注意到大部分都涉及到呢目前股市里面，特别是港股里面最敏感的地产行业。目前呢，地产股以及和地产相关的，比如说保险，因为保险投资在地产，银行，这个贝塔值呢最近都显著提高。那么我们知道呢，从理论上讲呢，贝塔是放大个股的风险溢价的部分，就是贝塔大于一，然后乘以一个风险溢价呢，那就把风险溢价给放大了。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呢， H 股投资人本身就比 A 股投资人要求的风险溢价呢就来得高，那么对高贝塔的地产股和相关股票呢，高贝塔也放大了 A 股和 H 股投资人之间对这个风险溢价的差距。因此呢，我的理解呢，最近这些 H 股比 A 股呢跌得更猛，使得呢这些 A 股呢比 H 股的贵的程度增加，也就是说你从差不多的零这个溢价的话变成了现在很高的溢价，这个是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吧。其他的原因呢，那就在信息层次上，比如说会不会国内投资人更看好和地产相关的股票，没有差到那个程度吧。那么国际投资人呢，在对呢 A 股的地产就是变得非常悲观，那所以呢，这可能也是一个个股这个差距拉大的原因吧。
嗯，好，谢谢英博士。那我们下一个话题呢，我们来到了港股定价权的这个事情上。那港股定价权呢，这个争夺战的话题从沪港通开通以后就存在。我们从数据上也能看到，从18年到现在， A 股的私募基金呢在大幅的增加对港股的购买，也就是公募基金的 ETF 数据呢也能够验证。不管是大盘的国企股、龙头科技股，还是小众的创新药、南向基金，均是雨露均沾，一路的买买买。那么有很多标的呢，南向的资金实际上已经占了自由流动市场的 40% 以上，但没有改变港股下跌的趋势。那为什么港股定价权呢并没有到达内地资金手中呢？
这个问题呢，说实在投资学的理论呢都没有涉及到。不是你们注意到没有，刚才我在分析的时候呢，在分析 A 股和 H 股投资人的资金成本风险溢价的时候，实际上在暗示 A 股投资人心目中呢有一个一致的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 H 股投资人心目中呢有另一个一致的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那么实际情况呢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而是不同的 A 股投资人心目中呢有稍微不同的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不同的 H 股投资人心目中呢也有稍微不同的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那么这个呢，如果用微观经济学的定价理论，就是价格那个供需关系的这个平衡点达至那个价格的，所以价格呢不是由买方和卖方的平均预期决定的，而是呢由边际买家和边际卖家决定的。那么应用这个投资学那个经济学的逻辑呢，港股要倾向于按照 A 股的标准来定价呢，这需要这个股票，比如按A 股的定价呢，要这个股票的大部分投资人呢就变成 A 股的投资人，那么决定这个股票价格的边际投资人 也就才可能大概的变成 A 股的投资人。那目前的状况说，可以说呢是处于一种僵持阶段。港股定价大概率呢，概率很大的都是由，应该是由边际国际的投资人来决定的。一定程度上，当然 A 股投资人也影响了这个，影响了 A 那个港股的投资这个价格，但是影响的程度呢，实际上在大部分股票上都不是很大。
那所以说，外界呢一直有一个传言，也就是说，当前外资有一种交易策略，就是空港股多美股。那么很多人呢也将罪魁祸首指向了外资的做空的资金，很多个股的卖空呢成交比例达到了40%到50%。您觉得空头资金是这轮港股下跌的元凶吗？
一般来说呢，真正要做空一个市场呢，最简单的是沽空指数期货。那么沽空个股呢，一般是长短仓基金的做法，他们买入了一批股票，同时呢沽空同一个市场的另一批股票。所以说呢，那个要说空头资金是港股熊市的元凶呢，我觉得更多是一种猜测吧。这个呢，因为大家找不到原因呢，就用这个理论来解，这种猜测来解释。但实际上呢，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吧，港股差不多这个跌了一半。真正的元凶呢，按照我的这个解释呢，实际上是美联储的加息。我在前面讲过，就是说，如果是美联储呢，加息导致这个长期十年期的国债利息每升高1%的话，差不多就会打下股市的估值呢20%左右。那么美联储呢，在过去的一两年呢，加息了从差不多加息了百分从零差不多零到5点几吧。那么十年期的国债成本也从这个应该从1%升到了4点几，现在是4.3%。那么这么2点几的升幅呢，实际上已经足够，从理论上解释呢，足够把股市打下来一半。所以真正的元凶应该是美联储加息。
那24年的话，全球股市也在高歌猛进，那么我们都在很多投资人都在猜测美联储可能下半年会有降息的操作。那么美联储降息之后， A 股和港股您觉得谁对国际资金更有吸引力呢？那如果外资来选的话，您觉得他们是优先选择港股还是 A 股呢？
这个问题呢，就是跟刚才我讲的这个外资呢是美元的资金成本。那么如果美联储减息呢，比如说减个1%，短期减1%的话，长债的息率呢可能回调的0.5%或者多少。那么从现在的 4.3%， 如果回调到比如说这个3.78%，那么还是比 A 股的资金成本其实 2.3 呢还是高了很多。那么要国际投资人用美元4%不到一点的资金成本去卖一个估值本来是有 2.3% 的资金成本来决定的一个市场，这个呢从理智上讲，从理论上讲呢是不太成立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是美联储减息呢减的不多的话，那这种也是大概率的情景吧，减的不多的话，应该呢是影响最大的，就是说对提升股市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港股。因为港股它本来的资金成本是按 4.3 算，现在一下子变成3点几了呢，那么这估值就提升了20%左右了。那除非就是说这个美联储减息从这个现在5点几减到了像这个上次一样减到了零，那这个美这个十年期国债呢降到了1%左右了，或者甚至是接近零了，那个时候倒是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国际投资人去买 A 股，因为 A 股的这个定价标准是按现在2.3来定的，那然后国际资本呢就变成零成本了，那他那个时候才买 A 股。
啊，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想请教一下应博士，就是其实美联储加息的这一轮周期虽然很猛，但是全球股市其实跌幅并不明显，很多的其实还是涨得不错的，比如说美国、日本、德国其实可能都创了新高，包括中国台湾的股市。那可不可以认为说，因为港币和美元强联动，并且香港本身可能没有这种本国就是 home country bias 这种本国投资者的一个庞大的群体去投资香港的市场，导致它最容易受到美联储加息的不利影响呢？
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也很多这个人问我，就是说呢，这个美联储加息呢对港股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呢港股呢根据按照理论的价格呢也确实跌了一半左右，跟那个美联储加息呢是一致的。但是呢美股呢反过来升得很厉害。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观察美股呢，美股这个升呢实际上大部分美国的股票呢是没有怎么升的。真正升的股票呢就是我们叫七姐妹的股票，也就是说美国的 AI 的这个这些企业。那么就是说实际上美股的上升呢主要是就这一轮美股的上升啊，就一年多左右，主要是受到了呢就这个 AI 的一个泡沫的一个影响。我个人认为呢，就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新的技术的概念呢真正能够长期的就这个泡沫能够发酵下去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美联储比如说保持目前的这个利率水平，那么这个 AI 的泡沫呢迟早呢也得要破的。所以美股呢就是说如果美联储保持这个目前的高利息呢，美股迟早又要调整的。那么其他的市场呢，日本有日本的原因，这个德国呢也有德国原因，当然也和美国的这个股市整体的上升呢把他们带动起来。但是也有世界上呢也有其他的市场，比如英国的市场呢基本上是没动。所以呢就是说国际市场上呢这个特别是美国市场呢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行业的因素，行业的泡沫啊带动了整个市场的这个上升。而且 AI 这个行业呢这个占的比例，就是美国市值的比例现在是变得越来越高了。
那关于这个美股现在是否是泡沫的问题，其实现在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其实国内其实从21年就开始喊说美股泡沫要不行了。22年可能舒服了一点，美股毕竟开始跌了。结果23年、24年美股又开始大幅的反弹，以这个英伟达为首的这么一个 AI 的这个新的概念股，现在已经可能成交量放大到可能几乎可以媲美整个港股的成交量了。那您觉得说存不存在一种性价比的逻辑，就是美国资金包括国际资金发现 AI 太贵了，对估值也很高了，英伟达也可能到了四五十了，那我们去不去减一减仓，换到我们最便宜的这个香港市场的这个港股上去，然后就把等于说我们换到一个性价比更高的这么一个调仓行为，您觉得这种逻辑存在吗？还是说他们对待港股还是会用一个比较严厉苛刻的一个眼光来看待？
这个呢实际上是从理论上呢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就是说实际上呢你要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七姐妹是 AI 股的话，那么反过来呢就是说香港的比如说腾讯啊、阿里啊，它的业务呢跟比如跟亚马逊啊什么那些也是类似的。那么这个从套用美股这个 AI 逻辑呢，理论上呢也应该，如果大家关注到反馈的关注到香港的话，这些股票也可以成为香港的 AI 股票啊。那所以这些股票理论上反弹也是比如说美国的这些股票都升了这个一倍多，那么这些股票有没有可能反弹一倍多呢？理论上也是应该是成立的，就你这个提问是成立的。
那请问您在香港有观察到说，因为这个国际资本说要回来的这个故事我们也听了很长时间，你有观察到说真的国际资本有苗头要回来了吗？是否真的开始就是补仓，把自己的空头平到，或者说甚至开始加仓港股的这个现象了吗？
我个人倒真还没有观察到明显的资金回流，反而是呢，这个反而是什么一种现象呢？我最近呢，有好几个呢，本地比较大的那个私人的投资人，他呢就说，觉得呢就这个，因为他过去几年呢是，把这个香港的股票卖掉呢。因为美国美元的利息很高嘛，那么他把股票卖掉呢，换成美元存到银行里，5%几的利息。那么现在呢，他觉得这个美元要减息了，而且现在比如香港6个月的利息呢，比这个3个月的利息还要低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考虑，就是说反过来，我把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美元的存款拿出来，来买一点香港的股票？这个反而这样的人我接触了几个了。
好的好的，那下一个最后一个方面，我们还是想请应博士跟我们聊一聊现在两地股市的这么一个未来之路，也可以说是破局之路吧。因为经过了1、2月份的这么一个大幅下跌的行情之后，现在等于说又到了一个新的很关键的阶段。这一轮的这个 A 股，实际上政府是实行了比较有效的或者说比较强力的救市行为。那这个救市行为跟1998年香港政府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而大批量的购入香港本地的这个蓝筹股票，其实有很多相像之处。那一次，也就是香港政府成立了历史上著名的盈富基金，当时的背景也是恒生指数从16000点暴跌到了7000点上下。后来，一举救市，把这个指数拖了上去。您觉得这一轮 A 股2月初的这个政府大幅度的买入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的这些 ETF 产品去托市的行为，和历史上98年香港的救市行为是否有相似之处呢？
表面上看呢，两次行动呢，都是本地的政府来救市，就这个表征上讲呢，似乎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呢，因为刚好那个时候98年呢，我那个时候在光大，我们光大也是参与了救市的。那么当时的情况呢，是香港这个。很明显的感觉到呢，实际上是有，应该政府是有些证据了的，他们掌握一些数据。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已经知道呢，就是美国的资本呢是在攻击这个香港的金融市场。那么这个香港政府呢，就是说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不得不要来干预这个股票市场，不然的话，有可能就是像索罗斯这样的空头呢。就把整个香港金融市场给冲破了，那就造成就是说整个金融体系的一个崩溃，所以呢，当时的这种香港的救市呢，是到了是被迫的救市的程度了。这次 A 股的救市行动呢，至少不是因为这个外资的这个对 A 股市场的攻击，我们不得不做的，而是呢，这个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就是更多的是给 A 股投资人，提供一个信心吧，比如说这次这个在3000点左右呢，都买进了这个沪深啊、中证这些指数的股票，那买了以后呢，就是把股市给稳住了，所以更多的这次就是呢，是提升这 A 股投资人的信心吧。实际上呢，我的观点呢，因为现在这个A 股跟 H 股呢，实际上有个沪港通、深港通呢，是把两个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连接在一起的。要说救市呢，实际上这个中央的资金呢，应该救的是香港市场，因为香港的估值呢，比 A 股便宜了很多。那么就香港市场呢，就是等于说把漏斗的这个漏洞给补住了，那就到A 股上去呢。你救了 A 股的时候，如果港股继续往下跌呢，大家觉得港股便宜了很多，那么 A 股的投资人呢会卖掉这个 A 股呢来买港股的，所以呢可能应该就先救呢补，或者说补呢港股这个漏洞呢会更加有效。
您刚才提供的这个思路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刚才我们听您也讲述98年的那段历史，当时的这个恒生指数基本上是跌了50%-60%。那如果我们对比到现在这一轮的这个跌幅，其实也差不多很多了，像恒生指数也是从33000点跌到了现在差不多15000-16000的水平。那如果是类比的话，跌幅其实也足够多了。像恒生科技是可能是从11000跌到了23000点，那这个比恒生指数的这个跌幅更夸张。那为什么就是当然大家也有一些人会困惑说，为什么香港政府没有说积极的去展开一次救市，或者说去联动一些其他的部门去进行一个脱市的行为？您觉得这一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首先呢，香港政府是一般是不干预市场的。那么我也知道呢，这一次呢是有一些香港的这个金融界的议员呢也是提议，就是说比如香港政府呢是不是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救这个香港的市场。但是呢，应该我的理解呢，就是香港政府应该觉得目前似乎是看不到外资呢在大规模的攻击香港吧，就是攻击香港的金融市场嘛，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呢还没有任何出手的这个准备吧。那接下来我倒是觉得应该中央救市啊，因为中央的话是目前差不多有30000亿美元的钱呢是放在等于说是美国这样一个这样的这个人国家的手上，甚至呢买了美国的国债。那么这一部分资金呢，理论上呢放在人家的口袋里是安全性是受到可以怀疑的。那么问题是，就是说如果中央也想过的，中央如果把这部分资金拿回来，我放到什么地方呢？没地方好放，但实际上有个地方是可以放的，就完全呢，你可以把这个30000亿美金的这个至少是一部分吧拿回来呢，买那个香港的这个我们的中资企业嘛，比如说拿回那个几千个亿甚至10000亿来放到这个自己的企业上，放自己企业的口袋里，总比放在美国人的口袋里安全一些吧。所以我觉得中央的资金救港股呢，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呢，都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决策。
嗯，好的好的。那其实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新的这个传言，或者说是最近会议的提案嘛，也是非常重要的香港政府的那个有关人士说是呼吁要降低这个我们港股通个人投资者账户的资产门槛从50万降到10万，同时呢降低这个一直以来诟病已久的这个沪港通个人投资者的这个股息的红利税收水平，也就是说可能跟内地一样，长期持有的话就不交税了。您觉得这些建议它有望通过吗？如果通过的话，会形成比较好的或者重大的利好吗？对于港股来说，
我觉得呢，这样的建议呢是应该要通过的。那么通过了以后呢，实际上呢，对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港股是个漏洞的地方，我们可以为在一定程度上呢比较有效的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漏洞给堵住吧。至于这个利好的程度呢，我的理解，即使通过了以后呢，这个 A 股投资人要有多少多大的规模来投资港股呢？我还是不太清楚的。可能这样的规模，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作用吧，我觉得。就是说个人港股的这个 A 股的那个小投资人呢，可能慢慢的会加强了对港股的投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呢，更有效的就在短期能够这个救港股的应该还是国家的资金。这个国家的资金买了港股以后呢，实际上在潜在这个好处是，就是把将来可能对港股攻击的子弹呢 我给他收到我的口袋里来了。
那请问您觉得我们会有希望说看到像类似香港房地产市场的那样比较大的政策利好吗？因为我们都很印象深刻，21年这个中概股浪潮巅峰的时候，突然有这么一个增加印花税的新闻嘛。然后当时那一次印花税增加之后，其实也形成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它不一定是有直接的相关，但它的确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那您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港股下跌到现在了，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大的政策把它这个股市再刺激一下，像房地产那样？
香港现在目前的这个财政储备呢，资金量是确实是不是很大，这个几年的疫情呢，香港政府花了很多钱的，要再让香港政府出一些重大刺激香港股票市场的措施，比如说让香港政府来买港股呢，恐怕香港政府会很犹豫。所以我看到就是说香港本地政府呢，要出非常有利对港股的这个支持的一些政策，反而对港股支持的呢，我觉得是中央政府对，因为现在港股跌的最厉害的是房地产的股票，刚才也讲到就是这个房地产股票呢就跌的最凶的。我觉得呢，真正要就从这个基本面上看呢，要救这个香港的股市呢，可能有效的一个政策反而是在内地呢，怎么去救这个内地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就是说如果内地的房子地产市场的这个风险不消除，那么这个香港的房地产股票或者是保险股金那个银行股呢，这个都很难被撑住的。所以我认为呢，反而就是说做中央政府呢应该就是说多想想，就是说从根本上呢要解决这个，比如说我们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呢，是要就是说稳住这个房地产市场。而且我相信中央政府应该是有很强的能力，有很多办法来这个稳住内地的房地产市场。那么房地产市场稳住了以后呢，你要这个来冲击港股的市场金融体系呢，至少这个程度就没那么容易了吧。
那这块还想跟您请教一个额外的问题，就是像香港股市呢跌得这么狠，那很多公司其实有比如说通过私有化呀或者其他的这个收购的方式去自己去拯救自己。那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香港私有化的这个浪潮，当然这两天可能有新的传闻，比如说李宁或者其他的一些国企可能有一些私有化的这个风头。哎，您觉得为什么说没有像美股一样说当估值大幅偏离这个中枢位之后，公司自己可以展开这种自救呢？
这个呢就是说中资投资人的，就中资企业的这个，或者是内地企业或者香港企业的一个理念上的问题吧。实际上呢，像美股这个这几年升得很厉害呢，是跟一个什么因素有关呢？是跟那个美股的企业的股票回购有关的。那么美股股票回购呢，从动机上讲呢，就是说这个管理层都有期权，那么管理层有期权以后呢，他觉得这个股票如果是便宜了以后呢，就他就自己有这个动机呢，就大量的在市场上买入自己的股票，那么甚至呢股票贵了以后他也会大量的买入股票，那么他自己管理层就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呢我也很奇怪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比如国企或者是内地的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或者甚至是香港的本地企业，为什么股东呢没有形成一种这个利用这个自己资本市场在股票价格低的时候大量回购甚至是私有化的这种行为呢？这个呢好像是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些理念上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呢，国家应该要带一个头，因为现在股票这个比如国企在香港上是这么便宜，明摆的就是很便宜的价格，那国家应该鼓励呢，就是说国企呢 进行大量的回购自己的股票。实际上现在就是港股为什么跌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从分子端讲呢，就是港股很多国企啊，甚至很盈利很好的国企呢，这个 ROE 反而降低了。为什么 ROE 降低了呢？就是他这些企业呢赚钱赚得很好，他赚了钱以后呢放在自己的企业里面，把这个净资产做大了，净资产做大了以后呢 ROE 就降低了。那么投资人看到一个企业的 RO 反而在降低了以后， ROE 降低呢，那么他这个估值就也相应的把它降低了。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这些国企啊，那个如果能够采取大规模的这个回购的话，会非常非常有效的，就是说使这个香港股票市场和 A 股的股票市场呢趋向于更合理的价格。
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其实港股市场上有很多的历史上国企的这个融资平台的公司，包括很多跟国企相关的子公司、孙公司，他们其实历史上承载了这个融资的使命。那如果现在说能够有相关的政策，说不管是私有化还是加大这个回购，甚至是管理层持股，那可能的确会对这个他们的这个本身的公司价值有所提振。那您觉得最新的这一轮央企改革，包括已经正式宣布说会把这个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纳入我们央企的这个管理人的这个考评之中，这些手段会是一个长期的促进香港估值提升的核心因素吗？
如果这些政策能够实施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是非常利好，就是说港股和 A 股市场的。而且这样的政策呢，这个有效性也会非常高。但是这个能够实施到什么程度，我有台大家期待看看吧。
好的。那其实最后肯定希望我们应博士能跟我们稍微这个透露一下，您觉得未来这个港股，我们如果听众想要去投资或者去加仓的话，多关注哪一类的机会？因为现在其实各个板块里的被套的人其实非常的多，从这个非常老的这个坑内资银行，到这个恒生科技，再到最火的生物医药、创新药。那除了少量的这个所谓有强 alpha 的这个公司之外，我们这个你也说过，我们 beta 基本上跌得非常的惨。那您觉得如果这个时点我们是秉承着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这样的理念，我们的听众可以多关注哪一类在港股的机会呢？
首先呢，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那么确切的讲呢，在 A 股的这个人民币的资金成本比美元的资金成本呢是低1%这个一点几、1.5%左右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 A 股的投资人几乎投资所有的 H 股呢都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因为这个 H 股目前的定价呢是按这个资金成本是 4% 来算的。但是呢这个 A 股的投资人，人民币的那个资金成本的投资人呢，你的资金成本只有 2%。所以呢就是说你应该是大量投资 H 股。那么也正在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要定价权的问题。如果呢这个A 股的投资人大量投资了 H 股呢，这个可能这个 H 股的这个升幅呢会一轮呢比较好的升幅。所以这个是一般而言呢，就是说我们 A 股投资人这个 H 股呢是目前是非常好的时机。从这个具体讲呢，我也就讲一个行业吧。如果下半年这个美联储减息的话呢，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利息降低呢对这个什么样的股票是最有利的呢？对那些就是说这个远期的盈利比较好、近期的盈利比较差的一些企业，就成长型的企业呢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你倒过去看，就是说美联储加息打得最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科技股，比如阿里巴巴跌得很惨，腾讯也跌得很惨。那么如果转过来倒过来讲呢，如果美联储开始减息呢，这些因为美联储加息而跌得很惨的这些科技股， 那么加上我们前面讲有可能变成 AI 的概念的这样的股票呢，反而现在大家值得去关注一下。
好的好的，感谢应博士的分享。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以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特许金融街，我们下期再会。